开心又再次的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同的来向上帝敬拜，也一同来聆听他的话语。刚刚敬拜大家也感到非常的特别吧？哪边比较特别有发现到吗？民主在台上的嘛，我们也知道上帝爱小孩，今天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美好，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全心的到上帝的面前，一样在台上来跟我们上帝来敬拜。当然了，我们也要来一起来看今天上帝的话语，我们也可以打开周报，我们今天的要来读上帝的话语地方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一到十三节这里。那我们也是用起音的方式来攻读，由我来先开始，然后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轮流这样子。好，第四章一到十三节，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地上常见的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
对他说，这一切权柄的话，我都要交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圣上记得说，他当拜如你的神，当要侍奉。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向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说，我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十四节。
没有，
哎，哦，对不起，那是你 ，OK。好，谢谢，我们一起来向上帝祷告。在主耶稣还是向你感谢，然后透过你话语，我们也再次来到你面前，心里的恩典都持续的临到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可以有所领受，也带领我们更多认识你，更多信靠你，也更多爱你。所以这么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四章一到十三节，这边的故事想必大家多少已经非常耳熟能详，是关于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故事。好，福音书里面基本上都多少都有记载到这一块，然后这一个时间点刚好是约翰，刚刚是耶稣前阵子不久刚跟施洗约翰，他也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我们也知道在受洗的时候，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圣灵像鸽子从天降下，天开了，圣灵从像鸽子降下到他身上，然后这时候有声音从天上响出来说什么，大家知道吗？
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
看大家都很熟。 OK， 这我就不用再多说那部分，就是天开了，一个声音也跟大家说，这是我爱子，这是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从他这样子。而施洗完后，耶稣应该理论上应该是要正式的出道，就是正式的要去传讲天国的福音，一些事情开始要做他在地上的工作。但是很特别的事情，在耶稣正式进入到他的工作之前，这一段记载就是在他工作之前，就是圣灵带着他到旷野里面来受试探，而且是有魔鬼来试探耶稣。 其实这边来讲话会蛮特别的点是，我们会发现到这一次耶稣遭受试探的主，那个是一个上帝亲自主动让耶稣要去受到试探，它不是一种好像是被迫的状态，而是一种，那不是他一个自愿，不能说他自愿，他也是上帝的。我重新来，简单说就是这一件事情是上帝主动让耶稣进行的事情，所以耶稣主动的受到魔鬼的试探。而魔鬼的试探有，那我们知道魔鬼在试探人的时候，有人知道魔鬼试探通常是要有什么目的吗？带人进入死亡。嗯，好，还有吗？
离开神
。OK。哦，基本上就是使人死，然后远离神，背离神，基本上破坏神人的关系。大家有没有想到跟什么事件很像？跟什么故事很像？在圣经里面，其实都蛮少记载到魔鬼亲自来找人。对。就是进圣经里面很少记载魔鬼亲自说话的事情，但是这几处，但就是最古老也是最起初的，其实就是亚当夏娃受到试探。所以这时候魔鬼面对看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想一个从师故技。亚当是向上帝亲自创造出来的，可以他算是儿。他也可以算是上帝直接性的一个创造肉身的儿子。而这个时候面对的是魔鬼，这是面对的是上帝他亲自的儿子。所以魔鬼同时是魔鬼前面试探亚当，这次也想要从师故技，想要再次的试探耶稣，都有一个很强烈的目的，都希望因此让人跟神的关系全然的破裂，希望人完全的去背离上帝，不要让上帝做人类的。好，所以呢，那些日子后，耶稣在40天在旷野里面，而那些日子后，耶稣肚子饿，很特别一件事情，耶稣会肚子饿。他是上帝的儿子，但他同样的也跟我们肉身的状态一样，他也是会肚子饿。但是呢，大家知道肚子饿会发生什么事？你肚子饿的时候会怎么样？想吃东西。如果没有东西，那个40天都没有东西吃，那你很想吃。一般人通常就很容易就生气、发脾气，甚至开始莫名其妙、各式各样的埋怨。我记得小时候经历过一段事情，就是，家人带我们一家人，那个爸妈带我们一家人出去玩，然后就路程就遇到大塞车，然后路上完全没有什么食物的店。所以我们就一路塞，我们从早上出发一路塞到下午3点，完全没有吃东西。然后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就是我在车子上大吵大闹，又肚子饿了，然后很想要吃东西，但是又没东西吃，然后就脾气也非常的差，都那个什么，然后就一直像老爸老妈发脾气说你们干嘛带我出来玩，还让我们活到这么痛苦，你们好坏。所以我们发现肚子饿是一件怎么说，它是一个我们人肉体上面面对生存死亡，或者是面对我们情绪方面，它是一个最直接性的挑战。食物可能是我们人作为生活一个最不可或缺的东西。或许有人会说还有空气啊，那基本上如果你没有空气的话，你是直接挂掉，所以你没有时间埋怨。但是如果你肚子饿了，你那个时间死亡延续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你的埋怨的过程可能就会非常的长一些，所以你的情绪那些都会非常的不好受。所以肉体可以说是我们最直接对于生的一个挑战，应该说 食物欲那个食欲或是挨饿，是我们一个对我们人类一个生存最为挑战。它也可以最为直接显示出我们人类的一个欲望。所以这边很有趣的，就是说，魔鬼第一个试探耶稣的地方是关于吃的事情。其实也同样的，亚当夏娃在面对同样试探的时候，也是出自于吃的事情上面。所以对教会来讲，其实吃也蛮重要的哦。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以前我参加高中团契或大学团契，为什么会想要持续的去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团契始终就是有吃的东西在那边。对，我们教会有爱宴，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所以吃基本上是我们很最直接可以收到，或者也是直接最展现出我们欲望的所在。所以吃也可以同样成为起初我们先祖们最早的一个试探。所以，但是我们也知道，挨饿就很容易生气啊，很容易犯罪啊。其实小到刚刚提到嘛，小到我们跟家人发脾气，但是大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偷很强，甚至是国家级的战争。有多少的？其实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起的战争，或是很多起的人类的之间大规模冲突，其实都是涉及到关于就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以及就是那一种基本需求无法满足，所以被不能说被迫，而去主动的去进行许多的抢夺，就是许多的杀害。所以吃这件事情其实会看似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它却同时一样让人却是很最直接，很容易落入试探。但是耶稣怎么回应这个事情？耶稣回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哦，那时候我那个刚信主的时候，就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肚子饿的时候不要吃东西吗？肚子饿的时候就继续给他饿，那我就翻出圣经拼命的给他读，然后读到废寝忘食就不会感到饿了，是这样吗？就是我们要知道是说，这边并不是说我们要整个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专注到读圣经这件事情上面，可是并没有那么的单纯，也不是说我们只要好好的读圣经，不要去管其他我们的欲望的问题。其实没有，其实不只是讲到这个内容而已。我们要注意到这件事，耶稣的回应是说，是要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的话。所以重点是神说了什么话。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思考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为什么耶稣要说我们要仰赖神口里说出一切话？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是说，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在使徒信第一段，我们不是也常念到吗？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宇宙万物的存在，这是我们信仰的告白。其实这也是反映了我们耶稣在说的这句话的一个很深的含义在这里面。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以意思是说什么？上帝创造宇宙，而且我们会看到我们在创世纪读到的时候，上帝是怎么创造宇宙的？有话语，就是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了一切话。我们也可以想到，上帝透过他的话语来创造了我们现在所属的世界，所属的宇宙。所以我们也可以是联想到，所以意思说，上帝竟然用他的话语来创造宇宙万物，那是不是也一样？我们日用的饮食，是不是也同样从他的话语而出？所以耶稣把这个焦点导向，是说我们去注意的不是说没有食物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注意的是，上帝其实早已经应许了，他必会供应，而透过他的创造，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就是那一位充满丰盛的上帝。 我们可以仰赖他，我们可以去依靠他。所以像主导文，所以主导文里面就有这一句嘛，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也是反映我们一个最深层那个所，我们所深层那个欲望，我们所深层那个需要。而上帝的话语已经明白告诉我们，也应许我们，而我们也是我们所相信的地方，就是说上帝他必定应许，也必定供应他的，所以我们是去仰赖他的供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时我们可以知道，俗话有一句话说嘛，不看人群，只看上帝。那看到我们今天这一小段试探呢，我们就可以说不看食物，只看上帝。我们可以去看仰赖到上，我们可以去仰赖上帝必定会供应我们他这个话的应许，还有透过他话的创造。OK。然后这是我们面对我们所看到一个第一个试探，那第二个试探什么？肉体没办法，都没办法引诱耶稣，他跟上帝连结应该没有太，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所以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好，这一切权柄荣华，荣华叔叔对啊。我都要给你啊，把荣华给耶稣就对了，没有，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言而总之就一句话，拜我，我给你世界。这是撒旦对耶稣一个很强烈的引诱，拜我，我给你全世界。其实也蛮有趣的嘛，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结果撒旦却很有趣的说了一句话，这世界是我的，我可以给你。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为什么撒旦有这个能力说出对话，会不会也是反映的说，其实所有人类其实都是一种正在罪的状态。而撒旦也明确知道，现在这些人其实都是属于我们，因为罪的关系。这有点深，我们也跳过这部分的这个理解。但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说撒旦用地上的权力、世上的荣华富贵来去跟耶稣说，你只要拜我，这些全部都是给你。而我们也知道基督来是要干嘛的，我们要知道基督来是要干嘛的，救赎之前。我们从以赛亚书或布希耶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去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应许那个基督的来到是要干嘛？他是要来当君王的，他是要延续大卫家的后，大卫家子嗣后裔去当，去成为那个地上永久的君王。这概念应该可以吧？上帝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是要来当君王。现在我们知道基督的目的是要来做君王，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如果往后面翻，我们也知道他是怎么当君王的。对，他是十字架上面的君王，他是那个承受人类所有终极的痛苦，被钉到十字架上面的那一位君王。他必定经过十字架，必定经过那一个苦楚，必定经过那个哥他那个鞭打，那个羞辱，那个我们本身应，我们全部人类本身应当承担的那个罪孽。但是这时候撒旦怎么引诱耶稣？他开了一个，对，你要当君王对吧？拜我，你那些苦你不用受，你拜我，这个世界是你的。你可以，你的那个使命你可以放下 ，OK 的，你拜我就好。你不用去经受，你不用再经历过那些的。哎呀，这个条件开的如何？如果是你，一个两条路一样，只是一个很轻松，一个看起来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去注意到的是说，基督在这个时代面对一个引诱，是一个交换的引诱。 他只要放弃自己的忠诚，他就可以获得他本来来到地上目的，或者他都可以直接获得所有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事，我们可以发现到他所呈现，撒旦口里所呈现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世界。撒旦口里呈现的那个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我们人的世，在我们这种一般的世界里面，我们人很强调一个交换。耶稣他希望用那个魔鬼希望耶稣用他的忠诚来去换取这个地上的一切。而同样，所以但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其实也有一个很习惯的生活模式，就是一种交换的模式。我们会透过一些行为，透过一些的好处来想跟这个世界有所交换，甚至是把自己给出卖掉，可能出卖自己的家人，也可能会出卖自己来换取你心中所想要的，你所期待的那些利益，那些好处。这个世界就告诉你，你可以把这些都卖给我，我会给你你所想要的东西。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他某种程度上也是魔鬼，也是希望耶稣直接放弃他的信仰，可以直接的从中获得好处。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因为你有人从人来的逼迫，就是说如果你放弃信仰，我就给你许多的好处，而你放弃你的信仰，我就可以给你什么财富，或者老板直接跟你说，你只要你要来那个一般公司行号不是都有那个拜拜的事情吗？所以可能就说你来拜拜，你就先不用管你的那个基督教，你就来拜拜好了，完了之后我就带你好一点，先给你升官。所以我们生活中也会同样面对这种事，但就是说好像你只要对你的信仰有所妥协，对你的信仰有所放弃，你可以换得好处。像我之前就听过一个案例，我朋友的爸爸还是阿姨忘记了，就是我朋友的爸爸，他的妈，他也就是我朋友奶奶快要过世了，但是他们家真的很反对基督教，他们都是爷爷奶奶那一辈都很反对基督教，他们就希望他的儿子就不要信，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说，他们那时候奶奶，他爸爸就说，爸爸的妈妈对他的奶奶就直接说，你想要遗产吗？他们家是很穷小厚，他就直接跟他爸爸说，你想要遗产吗？你想遗产，那你就不要信耶稣。回来不要信耶稣，你信耶稣没遗产。我们都在讲信耶稣的钻石，那边这边是讲信耶稣没遗产。我那时候朋友好像都说可以让我帮他爸爸少打拼30年吧，这样子。你要吗？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试探就是说你放你。是说他鼓励你放弃自己的信念，放弃自己对上帝的妥协。同样的，他也告诉你，你要追求一个努力向上的一个世界。你要有很厉害，你要很有学识，你要很有地位，你要被人所看见。所以他现在是所有荣华富贵你可以拥有，你可以被人看见，你可以当那一个王，在那个大家所称颂、大家所觉得你很厉害的那个王。但他这里是也鼓励人一定要向上去追求那美好的一个世界，甚至是追求到一个极致，就像有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曾经就历史上有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马上走了7步后马上落下一个狠话，就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然后那个人后来就看破世界了。好，没有，那个有点太深了，没关系，抱歉。好，这 这是说我们的世界就是要向你追求，就是要你追求向上的世界，然后你要去追求这好处，地上好处，你要透过一切手段来去获取，你就是要来当那个王，当那个头那个脚那个非常厉害的那一个。结果呢，我们耶稣怎么回应撒旦和门第魔鬼？他回应魔鬼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句话的某种程度好像是要我们在面对这种试探的时候，好像是需要凭着我们自身的意志来去说不要，我只要拜主，我只要好好的侍奉就好。听起来如果字面上来看的话，好像会有这样含义，好像我们可以努力的坚忍不拔的，就是要好好的来仰拜，来依靠上帝。但有时候凭着自己的意志，我们也伤，因为我们还是一个软弱的肉身，所以容易还是会陷入到试探以及一个引诱，甚至一个跌倒的状态。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耶稣所说当拜主你的神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继续思考到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以同样的，这个世界也是全然的属于，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上帝，不是属于魔鬼的。这句话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去信，我们可以去信赖上帝，就是说，对，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个世界不是撒旦的，这个世界是我们上帝。而从上帝跟人的一些的互动来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上帝希望，上帝心中所盼望的是他跟人类世界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紧密非常好的连结。而从我们也从起初看到他创造伊甸园，他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对人，他心中有一个对人类的恩惠，是在于他希望，他也盼望人类是可以来享受在他地上的好处。意思说什么？人类本身是可以不用透过所谓的交换，上帝早就已经预备好这个天地，让人类在当中安然的居住。那个园中果树你们可以随意吃，还记得吧？第三章，第二章里面，上帝对亚当子说：“园中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如果仔细去看原文的话，我会发现到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持续吃，一直吃，吃到你爽，吃到你开心，简单来说，吃到饱概念。园中果子让你吃到饱，园中的一切你可以选，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你只要好好的，你只是要维护。你只要维护园中的一些事情，基本上你就是可以享受在上帝的创造美好里面。这是上帝开始对人一个心意，一个恩惠，而人完全没有做什么，他就只是在园子里面那个享受上帝好的创造。所以我们去思考，我们上帝是这样子一位上帝，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世界属于他，而且他乐意与人分享的上帝。所以他是让人享受于这个世界，而且不用其他的交换。而且我们也知道，上帝透过耶稣，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个人也成为上帝的儿女。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不单是与他亲密的关系的连结，他同样的身为子女也有一个特权，那叫做继承财产。从上面提到嘛，信耶稣你没得继承，信耶稣没遗产，那这边呢？这边我们也知道，信耶稣上帝的产业，我们也将来是可以来承受的。我们将一同来承受上帝的恩。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说当拜主你的神？ 因为上帝早就已经给你如此丰富的东西了，所以我们敬拜他，我们感谢他，我们向他歌颂，我们向他赞美。正好我今天听到了，上帝把这个宇宙万物如此的美好，我们看到这个如此好的创造、受造的时候，我们向他献上敬拜。所以面对试探的时候，面对引诱的时候，面对那个恶者试探那种逼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上帝就是如此丰盛、如此美好。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心中那一个信心，我们心中的那一个抵挡世上诱惑，那个动力其实就自然而然从心里面就发出来了。那为了地上产业引诱不了耶稣，那后面呢怎么办呢？开始抓鱼饼。亚当那个魔鬼在试探夏娃的时候，一开始他也是来抓上帝的鱼饼，甚至还偷偷的更改一点上帝的话。有人还知道第二章那个魔鬼怎么试探夏娃的吗？上帝起说，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也同样也看到第三个试探，魔鬼也开始用上帝的话。他对夏娃说：“上帝起说，你们不可；上帝起说，你们吃了一定会死吗？”那这边魔鬼呢试探耶稣的时候说：“经上那个什么？”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这边撒旦直接跟耶稣说，你看啊，经上都直接说啦，上帝会保护你呀，那你是不是从这里跳下去？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回应到我们自己的人类的一个状态。为某些时候你会不会在某些时候你缺乏信心，总是怀疑上帝，想要有一个证明？你可能遭逢一些苦难患难的时候，我们心中很自然会出现一句：上帝你真爱我吗？或者是说你完全不信，就是说你听到上帝爱你，然后你觉得不可思议，然后你觉得真的假的，我不相信，我要去证明，所以就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这种好像是如果在举个比较明确的例子来看的话，这很像是有些小朋友或青少年可能家中有一些的状况，所以得不到父母的爱，然后他又或者说他感受不到父母的爱，所以他又很想要有父母的爱，但他就是又怀疑他父母会给他爱，就他后来就跑去做什么？他就跑去做一些，他可能就离家出走。但是他离家出走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借由他这个特别的行动来去吸引他的父母，然后也想看他父母是真的爱他。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这样子的状况。小孩是真的爱父母吗？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小孩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是好的关系吗？就同样我们回到其实这一句话，上帝会保护你哦，如果你去做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的是说，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不太相信上帝，某种程度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似乎是有一点不好，所以我们才需要这样子去证明。这是一个面向，而另外一个面向是人类在一个罪恶的处境之的时候，也会想要利用上帝的应许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上帝像这好像是说现在疫情，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你不想打疫苗， 所以呢，你就跟，然后你不想打疫苗，你不想要遵守防疫的措施，然后这时候你就跟其他方面的说，没关系，我相信上帝会保护我，所以我可以不用打疫苗，他不会让我遭害，他不会让我 得到这个武汉肺炎，是这样吗？又或者是说，上帝会保护我，所以我可以去那些很危险的地方。这会不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想要利用上帝的应许，其实是来让自己去方便，来让自己来去满足自身的一个欲望。像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一个口头禅叫什么？反正上帝会赦免嘛，那我就可以做坏事喽。我们可能最常听到的是这种问这种的。说话的方式，就是好像是我们可以借由上帝的应许来去规避，或是来去满足自身。就是不管，所以刚刚不管是想要去证明，还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不管从哪个面向来看的话，面对这样的试探，如果我们真的做下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反映到我们跟上帝似乎没有那一个很稳定、很美好的关系。你不是真的是跟他有一个亲密的连接，你只是怀疑，你只是想要来利用他而已。所以耶稣回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的时候，他其实这句话也是反映的说，我们其实也是反映耶稣对于上帝一个完全的主权上面的掌握。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个，也是人在一个生命里面。跟上帝最为亲密的一个连结的宣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那反映的是我们这个，反映的我们将我们自身的那个主权，那份关系全然的要来跟上帝来连结。因为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思考，因为上帝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是主，他是神。所以一再反映到我们的信经里面，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万物，这不是一个很单纯一个认知知识上面的一个任性，它其实也是反映的是说我们跟上帝有那一份相亲相爱，那一份的信心，那一份的爱在里面。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上帝在一个人类大计划里面，上帝是愿意与人有那一份最真实的连结，是那个爱的连结，是那个信任的连结，是那个良善的连结。所以同样我们可以去看见一个事情，上帝我们可以从耶稣受试探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这个故事其实在讨，你可以看到一个信心的，我们信仰当中一个信心。我们看到耶稣对于上帝是全然的依靠，而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是说当我面对试探的时候，也是一个全然的仰赖，全然的依靠。而同样的，我们是看到信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信心好像是我们可以去决定要不要去相信上帝，好像是一个从一个意志，从一个自我的意志出发来去做一个你宗教信仰上面的选择。我来信靠，那耶稣比较灵，那我来信耶稣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信心的时候，好像是觉得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行动，一个决定而已。但是我们同样，我们可以从刚刚的分享里面来看到，我们信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内涵，一个很深的动力，是在于他的，是在于上帝的话语，也在于是说上帝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而且他乐意的将他的好处、他的美好赏赐给人。而同样的，我们也 一个信心的来源是在于上帝，他已经应许了我们，且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他必定会供应，他必定会带领，而且他必定会与人保持美善的一个关系。他一定会再次的，他从他起初应许，他也会救赎人类，也会救赎整个世界。他说到会做到。而上帝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上面的分享里面来看到，上帝是渴望与人连接，他渴望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信心很多时候都是，应该说几乎所有的时候都是上帝在做事情，上帝在他的大使命计划里面工作，上帝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使我们经历他，使我们去发现到他的美好，他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说到这些信息，我们在讨论信心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我们意志的决定而已，它是一个上帝早就已经在我们人的身上做了许多美好事情，然后人看见，人经历，人接受，然后也因此可以说出我的主，我的神。所以我们见，所以我们信仰里面提到那个因信称义或借信称义，这些因着那个信，它其实是一个仰赖，完全去仰赖上帝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借由这个方，也借由上帝的工作，我们有一个把握，我们心中有一个动力，可以来信靠，来仰赖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信心它是一个人在当中没有做什么事情的事情，而且即使人，我们人全然的败坏，我们全然的拒绝上帝，就像原从他起初亚当夏娃这个样子背离了上帝，即使人全然的败坏，但是这一份信心，上帝仍然赐予我们，仍然能够有。所以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信心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一个认知，它是一个反映我们跟上帝最真实紧密的连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上帝也是透过他在我们生命的许许多多的经历，许许多多的点滴，透过他在我们身上工作，也建立他，也建立起我们对他的仰赖。今天我们要领圣餐，在每个月的第一周，我们都会来领圣餐。其实圣餐也是一样，圣餐也是一个，我们通过每次的圣餐，也是一个信心再次被上帝所坚固的时节时候。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圣餐同样也是上帝的话语所，用上帝话语所设立的，是上帝所吩咐，通过耶稣基督所吩咐，每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来纪念他。借由我们每次领受的饼以及每次领受的杯，我们也再次的去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我们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也可以去思考过去你的经历，上帝怎么样的救赎你，可以回想起你的得救见证，也可以回想起你在生命中哪次难处的时候，上帝帮助过你，上帝带领你，让你来领到。同样的，圣餐也再次看到是上帝主动跟我们建立的关系。这个圣餐是一个上帝跟我们关系的一个记号。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起来，我们是上帝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是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每次领受圣餐，都是让我们再次的去看见，我们人真的没有做什么，一切都是上帝的帮助，一切都是上帝乐意我们与他建立起关系。所以 所以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借着圣餐再次看到他亲自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每次我们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我们也是再次的思想耶稣在那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摆上的一切，使我们可以平安喜乐的去朝见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通过你今天的话语，让我们再次去思考你在我们新生命当中那份紧密的信心，那份紧密的关系。主啊，等下我们也要来领受你们所设立的圣餐，帮助我们再继续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那些美好的帮助，尤其是你在十字架上面所赐予的那份拯救，那份恩典。我们本是应当在那十字架上的，但是你替我们全然的承受，你也一样的甘心乐意希望我们与你有更紧密更亲近的连接。主啊，帮助我们或许十分软弱，我们或许也面对许多试探许多的逼迫。主啊，但是我们是借着你的信，借着与你的关系，我们仍然可以大声的宣告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份信心也可以让人去看到，你就是我们的父，而我们是全然的仰赖你，使我们也使这个世界也看到我们的与众不同，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今天这门祷告，祷告后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今天也要来领受圣餐。